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讲解了以色列人在爱城反败为胜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些百姓敬拜耶和华，重新与神立约，也就是最初赐给摩西的约。这次内容讲到迦南地的几个王联合起来与以色列民征战，以及当百姓不祈祷不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会吃什么苦头。好，请打开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基遍人的诡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有多久了呢？听了之后对本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吗？希望您能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当然也可以。地址呢，是在节目的最后会播报的。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约书亚记》第九和第十章。目前呢，我们讲到以色列子民攻下了坚固的耶利哥城和爱城，迦南地的诸王觉得要阻止这些人攻入该地的唯一希望呢，就是要联合起来，把所有的兵力和资源结合起来，共同的来对付以色列人。实际上这个策略呢，是因基遍人的行动而促成的。基遍人呢，拥有几座城，他们为了求生存，就决定跟以色列人签订一个和平协议。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前三节讲的就是诸王聚集起来要结盟来对抗以色列人的入侵，否则呢，他们这些国家就会一个一个的被赶出这地，所以他们认为有必须要团结起来。然后第四节讲到基遍人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利用诡计跟他们定下了合约。基遍人听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又怎么样消灭埃及人，他们又听见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征服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就是噩和西宏。当然他们又听到耶利哥城和爱城的沦陷，因此他们断定最好的行动方案呢，就是跟以色列人签订合约。然而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不打算跟当地的居民订立合约，因为他们要执行神的命令，把居住在这地上的居民要彻底的赶出去，要毁灭这地上的居民，而不是跟他们签订什么合约。基遍人知道如果要跟以色列民订立合约，那么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要伪装。他们正是这么做了。他们呢，找了些人，穿上了破烂的衣服，套上了补过的旧鞋子，又带上了旧口袋和破裂缝补过的旧的啤酒袋，以及干了的、长了霉菌的饼干。这些人呢，来到了以色列人的营中，说：“哎呀，我们是打远方来的。”但是你们的神的名声，哎呀，传遍世界， 所以我们是特地前来跟你们订立合约。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住在我们附近的呢？他们回答说，你们瞧瞧呀，我们离开家的时候，这些饼干还是热的呢，你看看现在呢，都干了，又长了霉菌，可想而知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啊。那你看看，我们穿的鞋本来是新的呀，可是现在呢，哎呀，都穿破了。哎呀，我们真的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约书亚记第九章的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他们就和基遍人立了和平条约，并指着耶和华向他们起誓，他们要互相结盟，共同防御敌人。当以色列人从爱城起行，准备进入基遍人的居住范围，打算呢步兵啊攻打他们的城邑的时候，基遍人就出来说，不行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做的。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刚刚才和你们定下了协议，你们已经向神起誓说不攻打我们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只好遵照所订立的合约，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了，只是呢他们必须要遵守与基遍人所订的合约。然而全会众因约书亚的策略失误而开始了发怨言。有意思的是，这是约书亚作为领袖所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错误呢，就是在对爱城的战争中，他们只派了3000人的军队去打仗嘛，结果呢就被爱城的人出来抵抗而被打败了。爱城的失败原因是因为约书亚派士兵出去攻打那个城之前呢，并没有先去求问神。而在这里呢，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约书亚在与基遍人交涉之前呢，并没有事先求问神，他们只看到了表面的状况。他们看到了那个又干又长了霉菌的饼干，还有那个破旧的衣服鞋子，结果呢，就被他们欺骗了。要是他们事先求问神，要是他们事先去找大祭司以利亚撒求问耶和华关于基遍人的话，耶和华呢必定会向他们显明这些人呢是伪装的，他们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些人是伪装的从远方来的人，实际上呢他们是骗子。但是耶和华能够揭露这一切，以色列人并没有去求问耶和华呀，他们犯的错就是没有事先去求问神，因而呢导致他们与基遍人结了不敬虔的盟约。许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没有事先求问神而使自己陷入到不敬虔的光景之中啊。当然了，我们陷入这种光景之后呢，往往就会凡事求问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先求问神，就可以避免在生活中遭遇许多不必要的惨痛经历的。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求神的指引，结果呢就跟基遍人订立了盟约。他们一旦订立合约呢，就得遵守这个约啊。不过约书亚召了基遍人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们呢？他们说，我们知道神与你们同在，把这全地都赐给你们了，我们呢害怕自己的性命不保啊，所以我们认为唯一能够存活的办法呢，就是耍这一个小小的诡计。耶稣要说，那好吧，但是因为你们这样欺哄我们， 你们呢，只能做砍柴挑水的人了啊，你们只能做我们的奴仆。他们就回答说，嗯，那没问题啊，我们愿意这么做呀，我们愿意当你们的奴仆，愿意服侍你们，只要能让我们活下来，我们就够高兴的了。因此呢，畸变人以及畸变的诚意就免于毁灭了。接下来圣经列出畸变诚意的名字，就在第17节经文那里。最后一个名字呢，就是基列耶林，哦，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和城市，因为约柜呢一直保存在这个城市里，直到大卫把他从那里搬到耶路撒冷。所以基变的其中一个城市呢，曾经是存放约柜的地方。当武王听到基变人和以色列百姓订立合约的时候，就决定去攻打畸变人，或多或少他们把畸变人看成是叛徒吧，所以呢，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畸变人。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10章的第6节。这里说到畸变人急忙打发人去报告约书亚，说呀，他们遭到诸王的攻击。他们说，哎，我们不是签订了共同防御的盟约吗？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啊。约书亚遵从所定的盟约，带了他的一切兵丁，连夜赶路来到畸变人居住的地方。畸变人遭到诸王的战车和战马的攻击。在出去征战之前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应许与他同在。约书亚记第10章的第8到14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畸变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计数的下落，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举例来说啊，在这一段经文中，有一些人取笑的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地球突然呢停止了转动。他们认为，哎呀，这难以置信，你所身处的地球自转的速度呢，大约是每小时1000英里。如果地球突然呢停止了转动， 你的身体呢仍然还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在运动，那么所有的人呢都会被甩出去了。如果地球突然停止的话呢，大家都会飞离了地球。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地球突然停止啊，就像撞上了一道砖墙那样。如果说要花6个小时使得地球停下来，那就相当于在20分钟之内啊刹车，把你的车子从时速60英里减为零，那就是你所要承受的力度了。现在呢，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以每小时60里的速度开着你的车子，然后在20分钟的时间里面，慢慢的把它刹住，你几乎是察觉不到有任何惯性动作冲着你的身体而来。如果你要在8分钟里面使地球停止转动，就相当于在30秒钟之内把你的车子从时速60英里减到零。你呢，当时甚至也可以用不着系安全带。这里面并没有经文表示地球是突然停止转动的，就像急刹车一样。神呢绝对不会在8分钟或者是10分钟之内急刹车，让地球完全停止转动，而没有人飞出外太空，没有人会真正察觉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紧急的停顿。然而呢，如果真的有一个长长的白天，就是约书亚看到的这一天，那么他们就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消灭敌人了。所以呢，他就祈求说，日头啊，你要停住。这在所有的人眼前呢，会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我是说，这样你看起来呢，要么就像是个傻瓜，要么就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两者之间呢，随便一个。不管约书亚是不是真的期望日头会停住，不管日头是不是大约是停了一天的时间，给他们能有时间彻底的去消灭敌人，他是当着众人的面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请你留意啊，与此同时呢，天上还下了大冰雹，被冰雹打死的人呢多过被刀杀死的人。约书亚记第10章15到18节继续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于是他们就继续往前追赶，因为呢敌人从城里都出来打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城里几乎都毫无防御。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四处去攻击，攻下了所有的城市，以及那些出来攻打基遍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他们进去占领了这些城市，只有耶路撒冷例外，这个城啊他们并没有拿下来。圣经呢列出了他们攻占的城市，例如拉吉、希伯伦等等。最后呢，约书亚命令人把石头挪开，带武王出来。约书亚吩咐他的手下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这是约书亚记的第十章24和25节。约书亚把这五王杀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回洞里，再用几块大石头挡住洞口。直到约书亚记这卷书写成的时候呢，还是这样。所以所有派兵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城市都被约书亚一个一个的征服了。约书亚记的第十章42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14节和42节都宣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记第十章的43节说，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都能得着属灵的帮助。
神非常关心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今天他也照样恩待我们，眷顾我们各方面的需要，因此神并不是不可触摸不可亲近的，神乐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最后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样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神会把我们的一些罪看为比较严重，有些则比较轻吗？也就是说，罪有没有轻重之分？
我觉得呢，耶稣提出这个话题呢，真是挺有意思的。他宣告说，明白主旨意的仆人，却不按主的旨意去行，这仆人就要被鞭打多次。然而那些不遵行主旨意的人，尽管他们做了一些必要遭到多次鞭打的事，却只要被鞭打几下而已，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基本上说啊，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按着对神的认识多少来受到审判的。罪就是罪，一切的罪都要遭到神的惩罚的。只有因信靠耶稣基督而被赦免的罪呢是例外。所以无论呢罪是大是小，或是有至于死的罪，或是可以宽恕的罪，不论是什么罪都没有什么分别，只要是罪，结局呢就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点呢是你绝对不可以反驳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信仰上的疑问，请随时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下次要查考的内容说到以色列民进攻迦南地北边的土地，因为神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 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